好的，利未记第三讲，我们大家讲圣洁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做一点简单回顾你就知道。利未，我们应该知道利未是谁啊，每次给大家回顾这张幻灯片。创世纪里面知道雅各有两个太太，两个侍女，四个女人跟他生孩子，那么他的大太太生的第三个儿子就叫利未，那么他的十二支派呢，就是这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所以利未记就是写给第三个儿子的这个支派，这个家族里面的书信。好，这一本书的大概内容呢，三部分，祭事，怎么献祭制度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过。第二部分呢，讲圣洁，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生活。第三个部分呢，讲祸与福以及奉献，大概这么三个部分。那么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跟大家讲过介绍，第二讲跟大家讲过奉献，讲过祭事和献祭。我们知道有五大祭物，对吧？有哪个祭？还记得吗？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对吧？这五个祭物大家一定要知道，大概知道一下。前面三个祭物是自愿的，随时可以献，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的感恩和你的状况来献祭。后面两个祭呢，是因为犯罪而献的，比如说你犯了明知故犯的罪，要献赎罪祭；如果犯了淫而未献的祭，或者说无心犯罪，也该献赎愆罪、赎愆祭，知道吗？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知道以后，我们看今天第三个。好，大概做一下你就知道，说祭祀有两句话概括，一句话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那么献祭是属于哪一类型呢？那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就说你献的祭，他代替神把你算接收了，说神悦纳你的祭物。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怎么为人办事，他就要把神的话讲给底下的百姓听。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讲祭祀的另外一个职责，他把上帝的话带到百姓的面前，知道祭祀的工作吗？所以利未记就讲这两部分最重要的。好，你把你的圣经打开第十章第八节里面就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入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不能喝，意思说你进去要清醒，不要醉醺醺的进去，对吧？免得你们会死亡，这样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以后一直都要这么做。然后说你要使他们呢做到圣的和俗的要分清楚，圣洁的和不圣洁的要分清楚。你看到神让祭司做什么？教导百姓要知道哪些是圣的，哪些是俗的，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然后说又有时你们可以讲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一切的诫命，要教训他们。也就是第二部分工作实际上是教导工作，对吧？所以我们把这部分呢大概归结为圣洁这一类。所以你如何在神的面前按照神所说的话去生活，做一个圣洁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污秽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好，那么怎么样才叫圣洁的呢？什么才是俗的？什么才是这个凡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呢？下面利未记里面就讲了一连串的东西，我们大概把它分类一下。先看食物类，食物类里面有好多东西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下的东西可吃或者不可吃，说地上一切的走兽当中，凡是分蹄蹄分瓣的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我们知道哪些是倒嚼的，哪些是分蹄的呢？像牛羊，对吧？你都借经常借的，对吗？鹿，哎，但是这其中有几类呢不可以，比如说骆驼，他说因为它倒嚼但不分蹄，所以它不能吃。比如说沙凡，有谁见过沙凡什么吗？沙凡实际上是一种兔子，和兔子很接近，是在中东地区有一种像兔子这样一个大小的小动物。这种动物呢倒嚼不分蹄，所以呢不能吃。像说兔子也是倒嚼不分蹄，所以不能吃。猪呢 分蹄但不倒脚，所以呢猪是以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吃。这些兽类的肉不可吃，死的不可摸，都与你们为不洁净。所以看到吃的东西，地上的走兽类，分蹄倒脚，大家知道倒脚什么东西，什么意味着什么吗？专业术语叫反刍，对吧？我们经常看到牛和羊吃完东西以后要卧在那儿，然后呢倒上来的时候再一嚼碎了再咽下去，这是它的一个这个四，因为它有四个胃。我们知道牛有四个胃吧？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胃，牛有四个胃，所有反刍的动物都是四个胃，它才有这个功能。一个胃的当然不能这么做了，是吧？不具备这个功能了。所以你知道，表这个规定的非常细致，细到说动物的走兽也该这么去遵循。好，下面说水中的这些动物怎么办呢？说凡是水中可吃的呢，是这些东西，有刺有鳞的可以吃，没有刺没有鳞的呢就不能吃。那么鱼能不能吃呢？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但是有一种鱼不能吃，哪一种？ Catfish。 Catfish 是不是有鳞吗？ Catfish 没有鳞，知道吗？所以你会知道以色列人吃鱼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鱼都吃的，一定要吃有鳞有刺的。有没有人去过西藏？你去发现西藏人吃鱼不？西藏人不吃鱼。所以西藏那个有一条河叫江什么江河，叫雅鲁江河。那条河里面，那个飞机场降落的时候会从那个河上面飞过去，你在飞机上就能看到里面红色的一条线，那就是里面的红鲤鱼，非常漂亮。但是他们不吃鱼，所以鱼都长这么大。所以那个鱼真是看着，我们那时候觉得、哦、真好吃，但现在觉得那个鱼不好吃。所以你能看到要有刺要有鳞。那么好多人在这前面会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为什么不这样就不能吃呢？好多人给一些解释，说这个刺是干嘛呢？刺是鱼这样用于搞动力。那么这个鳞是干嘛呢？保护身体和水分开的。所以从那属灵意义上就给出好多的解释来。我们一会儿也要告诉大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对吧？好，那么空中飞的呢，应该怎么吃呢？他说空中飞的呢，有几样东西是不可以吃的。第一，所有的雕类都不可以吃，所有的鹰类都不可以吃。这两种动物我是大概喜欢吃的人也不多，是吧？这两种动物你要抓住它也很难，对吧？因为它的野生动物都飞得很高，所以这两种动物不能吃。然后地上爬的呢，他说地上爬的如果是有四个足爬的，如果能跳起来离开地面就可以吃，如果跳不起来趴在地上的就不能吃。这个标准简单不？很简单。所以看到地上趴的动物，如果能够跳起来的可以吃，如果不会跳的不能吃。所以青蛙可以吃啊。蛇能不能吃呢？蛇不能吃，蛇是趴在地上不会跳的。所以你能看到了吗？走兽、水里面的、空中飞的和地上趴的，这四类里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对吧？好，再往下看，说圣洁和不圣洁、洁与不洁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属灵上给出很多的解释，所以这些灵啊、刺啊的，为什么雕啊什么不能吃，会跳的不能吃，有时候会跳离开地面，意思就是和这个世界可以分开，这种属灵意义很多。圣经上给出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十四章第十四节这么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给出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你们所牵上管制你们的、拣选你们的那一位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必须圣洁。换句话说，圣洁的标准不是我们定的，谁定的？神定的。神说这个圣洁，这个就圣洁；神说这个不圣洁，这个就不圣洁，和人没关系。这第一条。第二， 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在讲什么呢？讲他在他们历史当中曾经和以色列人中干过什么，出埃及这件事。这件事为啥那么重要呢？因为上帝把埃及所有的偶像，一切崇拜的东西全部打掉，把他们带入旷野这个地方来。所以一说这件事，以色列人就知道说那个上帝不同于别的任何上帝，了不得，他是管天地万物的，他说这位是圣洁的。他说这些走兽飞鸟手这个水中的游物呢，和地上趴的条例呢，你们都要这么遵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吃的和不可吃的，你们要分开。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换句话说，神所喜悦的就是圣洁的，神所不喜悦的，说可憎恶的，就是污秽。这就是圣经给出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给出好的解释，人家说那个在旷野里面可能生活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吃猪肉不干净，吃这个不干净，都是我们今天来猜的。有的给出各种灵异解释，都是神学家猜的。但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就这么简单，圣洁与不圣洁是神说了算，神喜欢就圣洁，神不喜欢就不圣洁，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去猜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好，下边呢讲完吃的以后呢，讲什么呢？讲这个关于生产方面的问题。这个生产不是说我们其他的生产，是指生孩子这个过程啊。注意下面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若有妇人生怀孕生男孩，就不洁净七天，然后从第八天开始呢，给孩子行隔离，之后呢，这个妇人要在家里休息33天，那么日子满了呢，他就圣洁了。想到什么了？
坐月子。
想到我们中国人坐月子了，是吧？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坐月子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哪儿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确要坐月子，33天。下边说，如果生女孩呢？要不接近两个几天，不是一个，然后呢要做66天，要做双月子，是不是？这一条好像我们现在没在执行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不坐月子，是吧？所以你说这些读完之后，你一下就想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习惯，其实和圣经非常接近，礼仪方面非常接近。但是这种做法在中东当时呢，的确有利于妇女的生产以后的恢复，是有好处的。但不要像我们中国人坐月子，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不让透气，不让干这个，不让洗澡，这个的确是有点受不了哎。因为我就想一个故事，我当时生我们女儿的时候，我妈妈在旁边说，我给我女儿洗澡，我妈妈吓得不敢看。她说他们一辈子都没看过你给孩子洗澡哎，刚生下孩子怎么可以洗澡呢？因为在他们那一代人的习惯里面，第一个月之内，妈妈不洗澡，孩子不洗澡，这是坐月子，对不对？但是，所以我给我女儿洗澡的时候，我妈吓，不敢看，结果发现我女儿在水盆里面会这么样，扇扇扇气，她说挺高兴的，没事儿，说以后就没事儿。所以给他们看一下，他们觉得没事儿，哎，他们觉得孩子洗干干净净真是好哎，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所以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人在谈这件事儿。你爱洗就洗，不洗拉倒，就成这样。所以你能看到说，有些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他有好多的传统，这些传统呢，其实和圣经是有一定关系的。好，说满了这个洁净的日子呢，还需要献祭，因为不洁净的过程过去以后，生男孩生女孩呢，要献燔祭。刚才有一个姐妹问说，什么时候献祭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献祭了，要献燔祭，还要献赎罪祭。这两种祭物献好以后呢，要把这个祭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祭司呢把这个祭物献到耶和华的面前。他说如果力量不够献不了牛羊的呢，可以献斑鸠或者是土鸽，小动物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拿得出来的。所以呢，总而言之，你要在神的面前献祭来洁净自己。下面关于疾病方面，大麻风，我们知道圣经中大麻风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综称。 主要指的是皮肤性疾病。那么大麻风的圣经里面讲了很长很长一段，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经文给大家都念，总结起来大概是这么说的：如果在皮肤上面长了一些结子啊、血啊，或者有一些斑啊，或者有一些疮之类的，这都是以圣经中描述的那个大麻风病的症状。那么怎么样算洁净，怎么样算不洁净呢？他说这些如果发现这个毛发变色了，变成白色的了，如果发现这个斑或者是这个血呢陷在皮肤里边去了，而且向外扩散，又红又肿，那么这就属于不洁净。那我们今天的人都有这个常识，对吧？如果你看到皮肤上有这种状况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啊？发炎了，对吧？皮肤上有疾病正在恶化，你都看到这些症状的话，所以圣经说这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呢，需要分开，不能和洁净的东西住在一起，要住在帐外。那么怎么样算洁净的呢？不是说你皮肤上不可能有一个斑点啊。他说如果有了，毛发没有变色，关键是他这个斑或者这个疮呢，不是陷在皮下，而是和表面平的。然后呢，不发散，不红肿。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什么？这不是一个发展中的疾病，是一个慢性的，或者说是没有向外传染的这种性症状的。圣经说这种状况属于洁净，不要太担心。下边讲的也很有意思，关于掉头发的问题。哈哈哈！其实圣经讲的很清楚，他说如果你顶上掉头发，圣经说如果秃顶的话，这是洁净的。说别担忧，这是洁净的。他说如果你前额掉发的话，他叫前面秃顶的话，也是洁净的。他说什么样不洁净呢？他说头发掉了以后，发现上面起了红色的斑或者什么东西呢，就不洁净了。所以你会发现掉发不是问题。所以我昨天今天有没有掉发的？今天好，今天没有掉发的。所以不是秃头就不洁净，秃头不一定不洁净，可以是洁净的，也可能是不洁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说，皮肤上面是不是有红肿之类的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这种疾病，它是以这个来确定。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谁来诊断这个人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今天我们说去看大夫，对吧？那个时候没有大夫，谁去看呢？你就会发现圣经讲说祭祀在执行这个责任。如果这个人是不是洁净和不洁净，要带到祭祀的面前，祭祀一看，根据这几个标准说这个人洁净，这个人不洁净，祭祀说了算，不是大夫。好，那么如果说有了大麻风该怎么办呢？说这个人呢，应该身上穿着这件衣服，把衣服撕破，然后呢要蓬头散发，然后呢把嘴唇蒙上，然后要高声的说不洁净不洁净。为啥要这么干呢？他是给别人一个警示，就是让别人不要靠近他，因为他有传染病。所以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用我们今天来说呢，觉得蛮不人道的，对吧？觉得对那个本人蛮不人道的。但在当时这样规定实际上有他好处的，就是让所有的外面的人知道说这个人不洁净，因为你接触了不洁净的人，你就变为不洁净。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基本做法。在耶稣来的时候，一世纪的时候，这个规定还在实施。我们读那个新约的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得大麻风病的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做，耶稣说他洁净吧，他就洁净了。他做的呢就是这个，不洁净不洁净在那喊，他受就是这一条。因为他不洁净，所以他不能住在和大家住在一起，需要把他单独放在一个独立的营外，比如说另给他设一个帐篷。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医学上叫隔离，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一种隔离方式。其实那时候就这么做的。所以这些病人呢，给我们两个，一个是警示他有病，第二个呢需要把他们隔离开来，让他们独居。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人经过 SARS？ 你知道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就是隔离，对吧？ 隔离是防治传染疾病的最有效手段，从摩西的时候到现在仍然如此。好，那么得了病下面该怎么治呢？治起来其实也挺麻烦的。说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呢，治疗的时候要拿两只洁净的鸟类，两只鸟是洁净的，然后呢拿小抹布、红蟹和牛膝草，然后把一只鸟呢要杀在这个放水的一个盆里面，把这个血滴在这个盆里面，又另一只活鸟呢蘸着这个血水，然后在这个麻风病的人的头上扫一扫啊，弹一弹七次，然后这个衣服呢要洗，所有的毛发呢要剃，用水来洗澡，这样呢让他在帐篷外待七天。那么第七天的时候呢，要把他的头发胡须全部剃掉，衣服要洗干净，然后身上要洗澡，如果染了疾病的这个衣服呢要烧掉。这种做法其实在今天也是这么做的，对吧？今天你知道消毒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高温消毒。而且最有效的消毒方法是干热高温，不是高湿热高温。那这两种高温要分开的，比如说你蒸东西这个温度它叫湿热高温，这个的杀毒的有效性远远不如干热消毒。干热就是你比如点一根火柴，上面那个火属于干热，那个瞬间可以把所有的细菌全部杀死。但是如果是湿热呢，不一定是瞬间，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它杀死。所以干热高温消毒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风烧的办法。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对吧？好多有传染病的东西用过的没法处理，风烧是最好的消毒办法。那么除了做这件事以外呢，还要献祭，要献素祭，要献赎愆祭，还要献赎罪祭。这个祭呢都要由祭司来献，要把血呢涂在这个不洁净的人呢说右耳垂上、右大拇指上和右大脚趾上。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涂到右边，反正圣经上说涂到右边，可能右边 always right always right， 对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涂在右边啊。那么祭司呢又从他的油里面，他给手里面左手放一点油，然后用右手把这油拿上呢，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呢抹一下，弹七次，把这个油弹，这些都是些规定的礼仪，让他们这么做，然后祭司再把赎罪祭献上，那么这个不洁净的人呢就洁净了。你会发现给他们的规定非常死板，而且非常严格，要放在左手还是涂在右手都规定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做事是一丝不苟的，对吧？不是马马虎虎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的。好，那么有了大麻风病住的房子该怎么办呢？刚才说人处理的好了，房子怎么办呢？说要让祭司去查看，如果发现墙上面有污染的东西，圣经说墙上面有发绿或者发红的这些凹陷的斑纹，那么怎么办呢？需要把这个房子拆了。这一条规定挺严格的，我们今天也有这种事，把房子拆了那还了得，几百万就拆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一条挺严格的。他说如果这样做完以后房子还不干净，就得烧掉。说这个做法在当时来说其实并不算那么特别的费钱，因为当时住的房子很简单，简单的木头一盖就可以了，烧掉可以重盖，拆掉也可以重盖。如果拆掉的话，所有拆下来的东西需要拿到营外去，不可以堆到营内，这也是防止污染的一种隔离办法。他说然后呢要把他刚才说的那两只鸟要撒在这个带水的盆里面，用活的那只鸟呢蘸一点水在这个病人的头上，你抹在这个病人的头上，然后呢要把活的这个鸟呢要放生放掉，让它自由的飞掉。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献赎罪祭里面有这一条。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东西呢非常简单，洁净、风烧、隔离，这么基本的措施都是我们今天都在使用的。好，下面他再讲一种另外一种疾病叫漏症。 所有的一路症状，我们今天也感觉都可以看得到，就指的机体内向外排泄一些不干净的液体，这种疾病都属于路症。那么一路症呢，有路患，有梦遗，也有行经期的，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疾病。那么这一类的疾病呢，使用的人呢是患者和接触患者的人都可以称为不洁净，患者和接触过患者的人都可以称为不洁净。那么洁净的方式呢比较简单，洗干净就好了，洗澡洗衣服。洁净的时间呢是七天一个礼拜。那么洁净完以后呢，要献祭，要献上赎罪的祭和燔祭。所以你说做法非常简单。好，这些吃的喝的穿的和这个疾病都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圣经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叫赎罪日。赎罪日呢，我们也给大家知道，这是以色列历史这个当中三次必须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三个的日子之一，就是赎罪日其中的一个。第一个呢是逾越节，对吧？第二个呢五旬节，第三个呢就是赎罪日。这三节日男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赎罪。那么这里边讲说时间是哪一天呢，是七月的十号，是赎罪日的时间。这个日历不是我们的公历，是犹太历七月十号，大概在我们公历的九月底十月初左右，一般在九月底左右，因为犹太历比我们公历要慢差不多三个月，大概是这个时间。他说这个节日呢，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还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外地人呢，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这是你们永远的定律，就这一天都不能做工。那么干嘛呢？因为这一天为你们赎罪，使你们得以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洁净，要脱去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但注意这个地方指的不是安息日，是圣安息日，也就是说这一天是特殊规定的不能干活的一个日子，和平时那个礼拜六的安息日是分开的，不一样的日子。要刻苦己心，要设为你们永远的定律，这要做你们永远的例，因为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在这一天为他们赎掉。那我们知道到后期当他们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呢，一年一次谁去为他们赎罪呢？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呢？大祭司，不是祭司，是大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为所有的人，为他的国家，为这个民族去赎罪。说这条规定非常严格。那么赎罪日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个大祭司是谁啊？就是亚能，对吧？摩西的哥哥，他是第一任大祭司。洁净的礼仪呢比较简单，要洗澡，然后要把他那一套祭司服要穿上。我们知道那套祭司服很繁华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帽子到脚上的鞋子都是有规定的。然后呢，他要献什么祭呢？他先要献一头公牛，这头呢是为自己和他的家人献，也就是他先得让自己洁净了，他才能够替别人做事。如果自己不洁净呢，他就没办法替别人做事。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先杀一只牛，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洁净。然后呢，要献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也是为了他的自己和家人。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他要献两只羊，第一只羊作为赎罪祭，是献给百姓的。第二只羊呢是要放生的，不是杀掉的，是要放生的，也是为了百姓。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一下，要认真读一下，因为以色列历史当中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发生过一次神迹，我们一会儿要告诉大家。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把那两只公山羊呢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为那两只羊呢连揪。那么连出来一只呢，要归给耶和华作为刚才说燔祭，另一只呢要归给一个地方叫阿撒谢勒。有谁知道这个四字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归给阿撒谢勒？这个希伯来文字原来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前面说山羊，后面说山羊消失了，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羊不见了。那么指的哪只山羊呢？就是刚才说这只。那么两只羊嘛，一只要献为这个燔祭，一只呢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那怎么办呢？亚伦就把抓阄归耶和华的那一只呢献为赎罪祭杀掉，要把归于阿撒谢勒的这一只羊呢要留着，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所有献祭仪式结束以后，大祭司亚伦呢就把会幕的坛中的所有赎罪这个工作完了，然后把这只羊呢带过来，两个手按在羊的头上面，干嘛呢？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和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然后把这罪都归到羊的头上，做了这么一个仪式，借着所派子人的手把这只羊呢送到旷野里去。那么这只羊呢就担当了以色列所有的人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大家读这一段看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不？前面一次献赎罪的祭献完以后呢，然后说百姓的罪都通过这个按手放在这只羊身上，把这只羊放在旷野里面，让它自然去死掉了，对吧？注意这里面用字说把以色列人的罪带到无人之地，这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公元耶稣定死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三十几年，那一年的赎罪日，以色列人做了同样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一般把这只羊呢脖子上拴一根线，就所有的人一看到这只羊就知道这只是那个带罪的羊，谁都不能牵回家去。以前他们年年这么做，这只羊呢都在旷野里面活不了的，因为最后都死掉了。但是在耶稣定死的那一年呢，这只羊意外的回来，也就是他放出去以后就走回来，这个让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惊讶，这怎么得了呀？什么意思啊？
罪回来了。
对啊，梦境在这儿，他带着我们的罪走了，以前从来没回来过，现在回来了，这是怎么搞啊？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让以色列人非常震惊。但是那一年耶稣被钉死了，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以前所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形式，虽然带到无人子弟了，但是不解决你们的根本问题。你们今年做，明年做，后年做，年年都要做，但是今天突然回来了，你们发现那玩意儿送不出去，怎么办呢？耶稣用他自己作为这一只赎罪的羊，把你们的罪一次带出去，永远不再回来。所以那一年那只羊回来，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吓到了。我想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也吓到了，对吧？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怎么会这样呢？但是那一年耶稣钉死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耶稣的工作，他把全世界人的罪，愿意接受他救赎的那个罪，一次带到无人子弟，不再回来了，永远不会再回来。所以这个象征意义太大了，替罪羊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也就是希伯来里面讲这个阿撒谢勒，羊消失不见，带着罪那只羊不见，把我们的罪全部带走了，赎罪羔羊、替罪羊这些概念就从这儿来的。好，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简单，说献祭条例。这里面我说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好，洁净和不洁净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不是这个东西好吃或者不好吃，或者说这个东西呢是干净和不干净，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上帝 不喜悦，所以他就不洁净。上帝喜悦，他就洁净；上帝憎恶的，就不洁净。所以你读整本这一段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字，这个是神喜悦的，这个是神所憎恶的、恨恶的东西，你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标准要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圣洁和不圣洁，和你洗不洗澡，和你穿不干净的衣服不干净，不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神是不是喜悦，这是唯一标准。所以其他的解释都可以参考，这个是绝对标准。第二，赎罪日要献两只羊，一只羊杀了是为了赎罪，另一只羊呢要放生，要把罪带走。这是以色列人赎罪祭的赎罪日那一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他要把所有民族以色列这个人所犯的罪，让第一只羊带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赦免他们，让第二只羊把他们的罪带到无人子地。这就是他们的理念，神给他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模式，让他们去按照这个模式每年去这么做。干嘛呢？目的是干嘛呢？归根结底做这件事的目的要干嘛呢？我们上次就给大家讲，让以色列人经历神与他的同在，神住在你的中间呢，是一件好事。好事就是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也是一件坏事。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方式做呢，你就会受到麻烦。所以说上帝住在他们中间呢，他们是喜与悲皆忧，有两种状况都会发生。所以神说，你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模式和方式去做，那么我住在你们当中会祝福你们。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不按照我的模式去做的话，你会受到咒诅。所以下一章里面呢，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部分，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很简单，就是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去做。所以今天这一章的信息里面简单记住这两句话就好，圣洁不圣洁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说的，这人没关系，人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人就圣洁了。也许我们可能老不洗澡，你也是圣洁的，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呢，你就天天洗澡也不圣洁，就这么简单了。好的，我今天我是嗓子不太好，我就少讲一点，多给你留一点问题时间，好吧？下一位。